正觉教团为平时导师于1997年创立，以修学实证如来的三圣菩提作为教团宗旨。平时导师证得甚深缘起，了达禅境亦如通达如来藏妙法。导师为人亲和平时，凡事与大众同事力行，成为大圣菩萨行者之楷模典范。正觉教团秉承导师弘护正法的初衷，设立台北、桃园、新竹、台中、台南、高雄、香港以及美国洛杉矶等八处讲堂，每年四月和十月开设禅净班，教导念佛功夫，实证念佛三昧，进而熏习三圣菩提之见，亲证宗门第一义谛，欢迎各界学人踊跃参与。
杂阿含经卷一，佛告比丘：善哉善哉，如今欲知如来所说法是义耶？佛告比丘：若一色说是身厌、离欲、灭尽、极尽法者，是名法师；若一受、想、行、识说是身厌、离欲、灭尽、极尽法者，是名法师，是名如来所说法师。
机会在这里和大家见面。在上一集中，我们正缘老师为大家介绍过圆觉菩提的断我见和断我执。今天我们就要开始来介绍佛菩提道的修行。首先我们来介绍佛菩提的意涵。什么叫做佛菩提呢？佛菩提又称为大圣菩提或者是大菩提。世尊在法华经中曾经用了羊车、鹿车和大白牛车来譬喻三圣菩提。所谓三圣菩提的圣，就是承载的意思，也就是运载的意思。意思是说，这三种菩提都可以运载众生到达解脱的彼岸。但是这当中仍然有许多的不同。相较于声闻菩提和圆觉菩提，仅能运载少数的众生，而大圣菩提则可以运载广大的众生，因此这个大白牛车就称为大圣菩提。由于这个大圣菩提又可以使众生到达究竟成佛的彼岸，因此也称为佛菩提。如果和二圣菩提互相比较的话，二圣菩提的修证则显得相当的有限和粗浅，大圣菩提则是至高无上、究竟无比的圣妙，因此我们也称它叫做大菩提。佛菩提道的修证内涵包括了解脱的智慧和佛菩提的智慧，因此二圣菩提它其实是涵盖在大圣菩提道当中，二圣菩提只是佛菩提局部的一个修证内涵而已。声闻菩提和圆觉菩提的修行和果证其实都是在解脱的智慧上面，都是属于世俗地的五蕴、十二处、十八界上面去做无我的观行。然后呢，实证的蕴处界，都是缘起性空，都是无常变异，都是虚妄不实。因此我们就可以断除了对蕴处界的一个贪爱和执着，在今生舍受之后就不再去执取中阴身，从此就消失在三界当中，当然就不用再受到无明和业力的一个牵制，也在不用再受种种生老病死的痛苦。这就是二圣菩提的一个修行，也就是解脱道的修证方法。解脱道的果证可分为声闻初果道四果，以及圆觉圣的必知佛果等，总共五个阶位。解脱道的修行如果是立根而精进的人，一生就可以成伴，可以断尽分段生死而成为阿罗汉， 如果是罪懈怠者，也仅需七次的人天往返，就可以就近苦边成为阿罗汉。但是即使成为阿罗汉了，却仍然无法成佛，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在大乘法中，菩萨除了修学解脱的法门之外，还必须要修学佛菩提，然后在历经菩萨五十二戒位的修正之后，一切种子具足圆满，才能成就佛地的大菩提果。基本上解脱道它是三圣的共道，但是其中也有不同的地方。譬如说二圣解脱道，它仅能证得有余涅槃和无余涅槃，而大圣菩萨的解脱道则可以证得四种涅槃。除了可以证得二圣人所证得的有余涅槃和无余涅槃之外，还有大圣菩萨在明心的时候所证的本来自性清净涅槃，以及佛地的无住处涅槃等，总共有四种涅槃。菩萨们虽然可以证得解脱果，但是他们却不在这些事项上取证解脱，而是继续在进修佛菩提，在般若实相的智慧，在如来藏本来的解脱智慧上面去用心。菩萨由于发起广大的悲心，所以发愿生生世世常住世间，直到成佛都永远不入无余涅槃。所以以上我们所略述的三圣菩提的差异，也就是说解脱道它是三圣的共道，而佛菩提道则是不共二圣，是大圣菩萨所独有的修行法门。然而我们怎么样才能够去入这个佛菩提道的修正呢？现在我们就要从禅宗的第一则公案来开始说起。相信大家都听说过释迦牟尼佛他诞生时的故事。释迦世尊在2500多年前在印度出生，据说世尊出生的时候有非常多的瑞象，包括大地有六种震动，而且光明遍照。这个刚出生的小婴儿不需要别人的帮忙，就自己站了起来，然后向东西南北四方各走了七步，结果一手指天，一手指地，坚定地说，天上天下唯我独尊。然而这个天上天下唯我独尊到底是什么意思呢？自古以来即是众说纷纭。各位菩萨，您明白世尊的意思吗？其实这个天上天下唯我独尊指的正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本来就圆满具足的实相心，也就是第八识阿赖耶识，又称为如来藏。然而对于有这个第八识如来藏的存在，并不是大家都相信。我们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各位就会明白。譬如有一对父母生了四五个小孩，那这四五个小孩照道理讲都是同样来自于父母的基因，他们应该都是像工业产品一样一模一样品质保证，但事实上却不是这样。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兄弟姐妹们不管是个性也好长相也好，嗜好乃至健康状况，甚至于福报聪明才智想法各不相同。那为什么会有这些状况的不同呢？那是因为这个如来藏里面它含藏的每个人无量世所造的不同的业种，所以就呈现出种种不同的相貌。譬如有的人个性很温和而善良，有的人则是脾气很暴躁而常常怀着邪恶的心情，有的人长得很庄严，有的长得很丑，有的人很健康长寿，有的人则是从小就病歪歪的乃至于六根不具，或者说有的人一生福德很具足，有的人则是贫穷匮乏，一世呢非常的努力，但是呢都尚无片瓦遮身可以说三餐不济。诸如此类的情况发生在我们自己身上或者亲戚朋友身上的例子可以说数之不尽啊。那么有善根的人就会想到说，这当中是不是有什么道理存在啊？没有善根的人就会说， 老天对我不公平，所以总是呢怨天尤人啊，愤世嫉俗。好，这当中所显示出来的道理是什么道理呢？其实就是因果的存在。比如说过去生啊，常常慈心不杀啊，会护念众生，那么这一世就可以健康长寿，可以得到众生的爱敬。过去生常常广结善缘，那么这一世就常得贵人相助。过去生乐于布施，那么这一世就广有资财。过去生讲话啊都是如实语，不打妄语，那么这一世讲话别人就会相信啊，等等。这些因果都存在哪里呢？存在如来藏里面啊。这个如来藏它含藏着我们无量世来所造的一切身口意的种子，在这世因缘成熟的时候，就让我们受种种的苦乐果报。所以假使我们能够相信真的有这个第八世的存在，对于我们一生当中啊，有许多没有办法释怀或者是没办法解释的事情，我们都可以找到答案，并且也都能够心开意解。这个第八世如来藏它是本来就具足，不是因为修行造作之后而有，它的本性是清净，远离能所分别。它虽然本性清净，但是里面含藏着染污的种子，必须经由修行才能转化里面所含藏的染污种子。好，净化之后可以使它产生般若的智慧。那为了使大家对这个第八世实相心有更进一步的了解，我们将从两个方向来为大家做详细的介绍。首先我们来说明这个实相心它有各种不同的体性。它的第一个体性叫做非断非常，意思是说这个如来藏心体它从无量世以前就一直存在，乃至到现在还是存在，在未来无量世也都一直存在，一直到成佛了它改个名字叫做真如。那由于它这个心体都不会坏，所以我们就叫做非断。但是呢，这个如来藏心体当中它有异熟性存在，所以能够一世又一世的随着我们所造的各种不同的善恶业去受种种的异熟果报。受异熟果报就有异熟生，就会使得种子继续留住，因此就有了八世心王以及诸心所法继续运作。因此我们说如来藏叫非常。第二，它的特性叫做非空非有。这个如来藏是有真实的体性存在，但是呢众生都不知道它的存在。为什么呢？因为众生都是在见闻觉知六世心当中去运转，从来不知道它对我们有非常多的功德和慈悲啊。因为它有真实的体性，所以叫做非空。如来藏虽然真实有，但是你说在哪里啊，找出来给我看看呢？它又没有一个具体的形象啊，体如虚空啊，无形无相，所以叫做非有。它的第三个体性叫不生不灭。这个如来藏的本体一直都在，永远不会坏掉，所以说它没有老死。那没有老死当然就不用再出生了，因此我们就说它是不生不灭。譬如大家所熟知的心经就有不生不灭不垢不净，指的正是这个意思。那因为有如来藏的不生不灭，所以才有我们一世又一世从如来藏心体当中出生，死了之后又回到如来藏，如来藏又帮我们出生了一个中阴身，又再继续去执取护精母血，又下一世的生死轮回。所以我们说就因为有如来藏，所以众生才有生死。第四，如来藏的体性是叫非一非异。我们这个五蕴色身是如来藏所出生，但是不能说这个五蕴就是如来藏。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五蕴就是如来藏的话，那我们老死之后这个如来藏也应该坏掉啊， 但是实际上它却不坏，好，所以就叫做非一。但是离开了这五蕴，也找不到如来藏的所在。譬如说禅宗要开悟明心，那么要到哪里去找这个如来藏呢？在虚空中吗？不是，就在我们自己的五蕴身中。好，所以说五蕴跟如来藏它是合合四一，因此说叫做非一非异。如来藏的第五个体性叫做非有变异非无变异。为什么呢？啊，意思是说这个如来藏的心体它永远不会改变，它都是清净性。啊，我们升天了它是清净性，我们下堕三恶道了，虽然在受种种的苦报，但是它的心体仍然是清净性，所以叫做非有变异。但是在这个心体不变异当中，它会含藏的善恶染净，有漏无漏法种，会有生灭增减的变化，所以叫做非无变异。那么各位菩萨，您认为是有变异好还是无变异好呢？当然是因为有变异我们才需要修行啊。如果不管你怎么修行，它种子那么脏，永远那么脏，没办法转变，那我们就不会有人要修行了，所以叫做非无变异。如来藏的第六个体性叫做非有作用非无作用。如来藏它离六尘的见闻觉知，在六尘当中没有分别性，所以说它叫做非有作用。那大家听了就说，哦，那它是不是跟石头跟木头一样啊，反正都没有感觉啊？那又不是，误会咯。为什么呢？因为即使我们睡着了，它同样的不停的努力的很勤奋的都在帮我们的忙呢。好，你所想到的它都知道，而且帮你做得好好的。好，因此它是在我们醒着睡着它都一样，是即照不灭，任运随缘，随缘任运，可以说是醒睡一如，因此说它叫做非无作用。如来藏因为具有以上的非断非常非空非有不生不灭非一非异等等体性，所以叫做中道。所有的般若智慧都是由于亲证这个实相心而得以出生，所以大乘佛法的进修也都是以找到这个第八识为基础，才能往上进修佛菩提道。接下来我们再来继续介绍一下这个第八识，它有种种不同的名称。它的第一个名称叫做心。为什么叫做心呢？因为这个如来藏心体，它会帮我们把我们所造的一切善恶染净诸法，它会去熏习它本有的种子，然后积极在如来藏心体当中，所以称之为心。由于有这个心，所以才有三界六道的有情，也才有世界的成住坏空。譬如我们在人间造了善业，就可以往生欲界天去享福，造了恶业乃至谤法谤身，就会到三恶道去，乃至地狱去受苦报。所以都是因为有这个心含藏的各我们的种子，所以才会有我们的五蕴色身以及这个气世间的成住坏空。好，第二它的名称叫做所知一。我们有情有见闻觉知的六转世，以及恒审思量处处做主的末那世，都是依指这个第八世如来藏而有。七转世所能够了知的一切法，也都随同而依止于如来藏。假使如来藏离开了，那么一切法都没有办法运作，就好像死人一样。因此说如来藏又称为所知一。如来藏的第三个名称叫做种子识。为什么称为种子识呢？因为这个如来藏心体它不会分别，也不会拣择一切法，它是自动而且普遍的支持我们所造的一切世间杂染法以及一切出世间的法种，所以它称为种子识。各位菩萨，我们想想看，如果这个第八识它会拣择会分别，那么会有什么现象产生呢？好，这个如来藏就会说， 哦，我造了善业，这个种子要好好的收藏起来，下一世可以得到善报。造了恶业呢，他就说，哦，这个未来会受恶果恶报，我要把它丢掉。所以大家都不会去收藏恶业种子。那么这个世间当然只剩下三善道的友情了，三恶道的友情就不见了。但是我们现前看到我们的世间却不是这样子，而是六道轮回啊，各有各的果报，都是因为这个如来藏它无所拣择、无所分别的，全部一体收存我们所造的一切业种。好，第四，如来藏的名称叫做阿陀那氏。阿陀那氏的名称是站在如来藏在凡夫位乃至到佛位为止，它可以支持诸法的种子以及有根生，使得这个诸法的种子以及有根生不会败坏、不会散坏，所以把它称作阿陀那氏。如来藏的第五个名称叫做阿赖耶识。为什么叫做阿赖耶识呢？因为这个如来藏它在因地啊，具有能常所常、我爱之常的一个体性，它可以摄藏一切杂染法而不会丧失，因此就会引生分段生死的有漏法种，使得众生不断的在三界中轮转生死。因此我们说一切凡夫以及阿罗汉位以下的三果三圣的圣人，他们的第八世都还有阿赖耶性存在，因此就称为阿赖耶识。第六，它称为一熟识，意思是说指凡夫一生或者是阿罗汉、辟支佛乃至一切菩萨，不论他们的分段生死已经断尽或者是还没有断尽，他的如来藏心体当中都含藏的还有善不善业的一熟果报存在，好，会引生未来世的一熟果，所以称为一熟识。二圣的圣人虽然可以断尽分段生死，但是他们却没有办法离开变异生死，他们为了害怕分段生死的苦，所以在舍受的时候就取证了无余涅槃。那菩萨阿罗汉或者是八地以上的菩萨，他们却不是这样子，他们虽然可以断尽分段生死，可以出离三界了，但是他们却不害怕分段生死，他们以他广大的悲心和愿行继续再受取下一世的无蕴身，就这样生生世世常住世间。所以他们虽然视线有分段生死，但实际上他们却是只有变异生死。如来藏的第七个名称叫做无垢识。佛子们在历经菩萨五十二阶位的修行之后，使得在凡夫地的如来藏心中一切的有漏法种可以转变成清净的无漏法种。也就是说，当菩萨们断尽了分段生死和变异生死之后，使如来藏当中所含藏的种子从此就不再变异，这就成为佛地的第八世，也就叫做真如无垢世。从以上的说明，我们就可以知道说，这个十相心第八世，它是从因地一直到成佛为止，都一直跟随着我们，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它会随着我们修正的不同、烦恼断除的不同，而有种种的不同名称施设。虽然是这样，但是其实都是指同一个心，也就是第八世如来藏。我们打个比方，各位就比较容易明白。譬如说，我们一个人一生当中，从出生到老死，好，历经人生的种种不同的阶段，我们也有种种不同的称呼。比如说一个女孩子来讲，好，刚出生，好，她是父母的女儿，可能是弟弟妹妹的妹妹，哥哥姐姐的妹妹。好，几年之后妈妈再生了一个小弟弟，她又变成姐姐了。 后来他读书进了学校，可能是女学生一路读到硕士博士，或者是说他长大了出嫁了，变成人家的妻子，人家的媳妇儿，还有妈妈甚至于后来当外婆了当奶奶了，有种种不同的称呼，但实际上都是指这个同样的女性。因此如来藏在大乘经典里面有种种不同的称呼，我们千万不要以为是有种种不同的心呢。那么要如何去亲证这个第八世如来藏呢？又如何修行可以成佛呢？我们下一次再继续为大家介绍。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说到这里。非常谢谢大家的收看，阿弥陀佛。